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尔基亚。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。好，第七名，好吧，第七名，第七名是我们叫我们之间没有的啊，也叫后来又改名啊，一开始这个名字在豆瓣上叫即使你不和我做，对吧？做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的，做 love 对吧？make love。然后这个因为可能标题有点过于对吧那种，所以说它又会被。后来我看豆瓣上又改掉了，改成了叫"我们之间没有的，没有的什么东西呢？"他后来这个标题一改，你们知道吧？我觉得改得特别好。就是一开始呢，他这个翻译很直白，他是根据这个日语啊，あなたがしてくれなくても，对吧？他直接翻成就直译过来，就是即使你不和我做，翻译得非常准确。但是他这个是直译，但是呢，他后来改成叫"我们之间没有的"呢，就变成了意义啊，这个意境一下子就翻出来了。前面的呢是很夺人眼球的，哎，就说即使你不跟我发生关系，那又怎么样？就很吸引人嘛，你就想看了，对吧？就是像做擦边的嘛。但是换成我们之间没有的，就没有那么的吸引眼球。但是呢，却把这两就其实四个人了，它里面有四个人，两组夫妻，对吧？就把这四个人之间的这种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东西啊，就把它表达出来了。我们之间没有的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的那种默契吗？没有那种擦火花感吗？我们曾经如此相爱，为什么现在之间却就是连啊 ML 都不想做了，都关系都不想发生了？因为这两对都是夫妻嘛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就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有的是什么东西没有的，造成了我们目前两对夫妻啊都不能有夫妻生活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翻译就很好啊，的确是不错啊。后来这个翻译中文翻译是不错的。水平很高啊，水平很高。那么第一集里面它有一个迷宫撞墙的动画啊，大家现在可以发现，我后来发现啊，其实这种手法还挺多的，但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好像还是比较稀奇啊，比较难得，也不是说很多，就是说我因为我已经介绍过了，2023年之前我当中有大段的时间是十几年来都是空白，对吧？没怎么看日剧啊，所以说我当时看到这部日剧当中它采用一个动画形式放在里面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这个也欢迎那个苏打来补充啊，还有哪些日剧当中会有加入一些动画形式啊。然后这个第一集里面就有一个迷宫撞墙，就在迷宫里面一直在撞墙，这个就当时他把这个动画做成动画之后呢，很符合第一集当中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心态啊，角色遭遇的这个情况，他用动画形式来表现出来，打破了次元壁。什么叫打破次元壁呢？就是把二次元和三次元当中的界限打破了，对吧？因为动画是二次元嘛，然后这部是真人的这个电视剧嘛，对吧？日剧都是真人剧嘛，都是三次元嘛，把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这个壁打破了，两者结合在一起啊，还是我觉得这种手法一般在电影当中比较常看到，在日剧当中还比较少看到，因为我本身我是个老二次元，我对这种二次元东西特别敏感，所以我看到这里面有这个东西我就特别喜欢，所以在第一集当中出现这个手法我觉得就已经可以打至少四星，对吧？然后呢一开始呢我以为是个类似于像最完美的离婚，因为最完美的离婚啊也是讲类似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一开始一看我以为是最完美的离婚，但看到后来呢我一发现诶好像有点像咒言了，对吧？啊，再一看班底啊，原来就是咒言的这个班底，对吧？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，就是还是比咒言更好看啊。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，就是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事业而不得不放弃怀孕的主题啊。里面有一段台词的，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。这部日剧因为我也做过专题节目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我在高尔基亚这个频道里面啊，我之前有做过这部日剧的专题的，我详细的有展开，所以我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。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再深入挖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还有就是岩田刚典的时候，这个演员我也是在这部剧当中才知道的啊。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太过于奶油了，就像那个片寄凉太一样，对吧？我同样觉得如果换成北村一辉会更好一点，对吧？受那个头发的那个毒太影响太深了，我觉得换成北村一辉吧。但是后来呢看到后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岩田刚典啊，他那种把就是这种压抑的情感表现的还是很好的啊，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又认可了岩田刚典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好，然后就是还是要说一下这部剧的这个最后结局还是引发了争议啊，很多人就也是觉得，特别是那个岩田刚典这对夫妻啊，后来好像 还帮那个助攻是吧？就助攻那对夫妻，就觉得你们太好了吧，你们也太善良了吧，这已经超越了人类的，就是那种叫什么本性，对吧？就作为一个正常人所能做不到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也只能感觉只有在这个日剧当中才能出现，就不符合现实了，太过于夸张了啊！就你们这个两个人，岩田刚典和你老婆本来都快要离婚了，然后呢，不仅关系也没有说完全复合吧，但两个人还去助攻那个英泰那对夫妻，那感觉这个太夸张了，是吧？你们反正看了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就这个结局也是太过于理想化，太过于理想化。所以后来大家说了之后，我也发现，但是整部，因为这个后来就是在群里面跟别人讨论，好像跟小木 Lucia 讨论过，所以他们对好像讨论过，所以他们提到了这个结局的问题，所以我才注意到的。但是对我来说啊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部日剧啊，这部日剧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，哎，相当不错。好，我们照例又看一下那个叫什么苏打啊，苏打的一些评论。他在直播间说，就是我们之间没有的啊，是台湾那个漫画翻译，对吧？是台湾 KKTV 给的翻译，后来给引用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。台湾这次台湾的翻译全胜，好吧？然后这个漫画我也是想看的，我当时好像还没有台版，是吧？现在可能出台版了吗？但是好像也绝版了吧？应该是买不到了吧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版过。反正这部也是根据漫画改编的，我也是挺想看漫画原著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苏打提到这个岩田钢典啊，并不奶油，川考热血街区，哎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但不知道那个台版现在还买得到吧？还是再版过了？嗯，好。啊，对，其实说到这里，就顺带说一下啊，为什么我会关注这部剧呢？因为这部剧就很像当初的《最完美的离婚》。其实我后来才知道，包括昼夜对吧？就这种叫不伦剧啊，对对对。但其实我本身对不伦剧兴趣不是很大，就跟纯爱剧一样。纯爱剧我觉得就到《东京爱情故事》和早期的，就是在那个2000年或者说2002年或03年之前的，我感觉纯爱剧就已经终结掉了。在我心目，在我在我在我的这个老观念当中，对吧？就纯爱的偶像剧，在东爱达到巅峰之后，在后面再出了一些之后，我就感觉到2003年、04年就已经结束了。就后来的纯爱剧没有一部能打的。当然了，我这个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因为后面还是出过一些啊。但是就感觉这个对，然后不伦剧的话，反而是这几年越来越火了嘛，然后就感觉哎挺有意思的。但其实我对一开始倒也不知道这种叫不伦题材，对吧？总而言之啊，我也承认还是对不伦题材还是有兴趣，对，就挑战这种道德和婚姻的，对吧？就这种像这个叫什么廊桥遗梦，对吧？这种风格的还是蛮喜欢的，对对。好。然后是叫第六部，好吧，我们的进入重要进入到 Top Six 啊，第六部在我心目中啊，2023年，优生最佳日剧第六名，周日晚上左右，好吧。那么这部同样我也是做过那个专题介绍的，是吧？你们可以去看哦。我这里就稍微简单说一下，这部剧呢是原创剧啊，这就是非常给他要鼓励啊，就跟那个山校花的休工期一样啊，都是原创剧的啊。还有这个，但是还有热情是原创，对吧？依照游戏和我们之间没有的都是漫改剧嘛。周日晚上左右，又是原创剧了啊。然后我当时是我的去年春季档的最期待日剧，就在这部剧出来之前，我就非常期待了，而且是最期待的，因为它可以接档重启人生。为什么是接档呢？因为它同样是三个年轻女性啊，就是讲这三个女性之间的牵绊的这个主题，而且你同样里面没有这个编剧做得特别好，就是他会没有把加入男女之间的异性恋的感情，就是在讲这三个很纯粹的三个女生之间的牵绊，就跟重启人生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啊，而且呢，里面还有一个最近唾手可热的啊，金泉的，又是提到金泉力哉的爱将，那就是暗井雪乃，是吧？里面是暗井雪乃，哎，是我觉得里面最出彩的一个角色啊，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然后呢。出租车司机这个角色呢，又让我想到了我刚刚看完的松居大吾的这个大雾啊，这个稍微想起一里面，稍微想起一些里面的那个伊藤沙莉扮演的那个司机角色啊，所以说你看发现没有，这些东西都最后串到一起了，哎，串到一起了，还有加上什么呢？老戏骨宫本信子啊和这个酒井应介啊， 宫本信子，我后来也去翻了一下她早期的以前年轻时候的照片啊，就演那些电影。我操！我靠！要骂粗口了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啊，太美了。虽然现在很老了，但是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昭和美人，对吧？这真的是真的以前的那种昭和时代，日本那种以前的时候那种就是美女啊，那种就是日本的这种美女演员，真的是跟现在完全两种感觉。就现在。现在的当然，日本现在还在不断出现优秀的这种就颜值很高、气质都很好的这种，然后接的剧本又很好的这种日本女演员还是有的，但是还是跟以前昭和时代真的不一样啊，真的是很漂亮，然后气质特别好，对，然后宫本信子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宫本信子年轻时候拍的一些电影，对吧？好，然后还有就是河久井英介啊，河久井英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，就是在那个90年代日本日剧的黄金时期，对吧？这段时期的那个女主角啊，也是女明星，对吧？河久井英介演了很多部啊，很有代表的，也是播放量很高的那种收视率第一的日剧了啊。这里就不展开了啊。好，所以说这里面呢，它里面就是分别演妈妈和婆婆啊，然后里面还有就是除了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就是女儿跟妈妈。还有女儿和婆婆啊之间的这种就是牵绊啊，这种情感，它有展开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还有就是我前面在专题节目当中也提到，它是一个三个人的底层，三个人都不是那种很光鲜的这种白领，而跟那个重启人生里面不一样，对吧？重启人生里面就后面像开挂一样了，这里它不是的，它三个角色都是。很普通的啊，就是在甚至在底下打工的啊，那些普通的人，对吧？然后里面就是说还有很多很戳泪点的东西，这是让我就是你看了都忍不住要流泪的那些啊台词啊那些情节，比如说像那个一开始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女主角，对吧？跟另外两个女生她们之间就是不加 LINE 嘛，LINE 就像我们的中国的微信嘛，就不加那个。微信啊，不加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但三个人明明都很想见对方，却不加微信。你能想象在这种时代啊，在当今这个时代下面，智能手机如此普及化，微信像微信、LINE 都如此普及化的一个，在日本就是 LINE 嘛，在如此普及化一个时代啊，人和人之间连就是如此的，就是心和心之间如此的靠近，却死活不加微信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态，对吧？然后他当时的那句理由就是说，因为。如果加了微信，就是如果加了 LINE 之后，他们三个人不是可以拉个小群嘛？然后就是联系密关系就会密切了。而一旦关系密切以后，人就会很高兴；而一旦高兴就不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高兴过后就会难过，就人生啊就会像，就是有时候会高兴过头，就会接下来就会有难过的事情嘛。所以这一点，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么高兴可不好，但是因为高兴过后就会难过，这句话当时太戳我泪点了。因为我在我的那个充电视频里面啊，曾经说过，就是我是怎么从抑郁症当中慢慢走出来的嘛，所以我知道啊，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，通常都是他已经有太多压抑的时候，就是他有太多的痛苦，他知道，就是一旦就是人进入到比较开心的那种状态之后，如果再发生那种痛苦的话，人的打击会更大，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太戳我泪点了啊，太戳我泪点。啊，所以说，他的第二集直接封神啊，我觉得他第二集就直接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好像我看看啊，哎，我操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我还漏了一个，靠，好吧，我就把它放到那边吧，好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好吧，我就把它，我现在调整一下位置，我待会再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发现我漏了一部日剧，我刚发现的。好，我们照例讲完这部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叫什么？好，我已经直播4个小时了，其实我直播时间很久啊。我们来照例看一下直播间，现在直播间有11个人啊，有11个人在。然后我们来报一下他们的名字吧，从第一名全某人开始啊。第二名是朝太阳奔驰的骏马，然后第三个是苏打啊，薄荷 VV，然后是 PA0GE，PA0GE 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啊。还有这个 Mushroom Milk 是吧？这个名字是之前看到过，但这个接下来一个你你你你一杠你你你你这个名字没有看到过。还有巴诺巴是经常看到过，还有狗底 啊，GOLDIEE，这个是经常看到过的。然后这个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的，从我直播开始到4个小时的这个梦寐家的泼猴啊，他也在。好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，也可以说一下。然后那个前面那个全某人又说了，他说高老师每次敲一次桌子，声音就大一次，就比较激动啊。然后宫本杏子就是海女里面的夏婆婆啊，苏打也做一下补充，的确是的啊。当时我就海女里面，因为那个夏婆婆印象也让人很深刻嘛。而且夏婆婆当时说过一句话，在海女里面这句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啊，大意就是说，好的事情它会慢一步才来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生中，比如说你说，发财也好，对吧？事业顺利也好啊，还有爱情运也好啊，就你遇到喜欢的人也好，可能会他会比较慢才会来，就是人生中好的事情它有时候会慢一步才来，对吧？这当时这句台词就让我印象很深啊。您喜欢日本电影、日剧的朋友，加入优生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。加入方式，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，邀请加入。